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到十三节，北方的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然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听众朋友，这是特别说到旧约里面的埃及王国跟叙利亚王国之间的互相一直有征战，那么细节我们不必再说太多，重点我要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似乎重复的一错再错，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结果他们以色列百姓一次又一次成为这两个交战国，北国叙利亚王国，南国的埃及王国，这段时间重复了做了错误的决定，就成为这两个帝国的俘虏。我们继续看第十一章的十四节，十一章十四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离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这时以色列国被杀的人很多，他们受到南方王和北方王的迫害，所以他们就忍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那我们继续看十五十六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五十六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呢稍微做一个解释，十六节的下半最后那个说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我们知道先知但以理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北国南国征战的事情呢？因为跟这个荣美之地有密切的关系，就是特别跟以色列国有关系，因为那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及给他的后裔的这个地图。这两节经文就做了一个预告，也是世界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到北方的王安提阿哥就战胜了打败了南方的埃及王国，那么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负，就是特别造成了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受到无比的痛苦。我很想跳过这段的历史事件，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继续深入这一段的历史的话，我就建议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些比较大本的圣经百科全书，圣经百科全书里面都有记载，你就会看到但以理所说的预言通通应验的。然后这段期间是在主前125年，这段期间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预言很详细的就应验了。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十一章十七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听众朋友注意，在这段期间就是大约在主前198年或者95年左右， 当北方王，北方的王安提阿哥和埃及南方的王就订了一些和平协议，那么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北方的王国，把他的女儿就许配给南方的埃及王托勒密王。来，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18-20节，18-20节，其后他必转去夺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注意但以理书11章18-20节讲到这些王的征战，他说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什么原因呢？那么在但以理书11章18节上面，刚才我们读过了，他必转回夺取的许多海岛，这是指谁呢？这个就是指希腊和所有的希腊的岛屿，这些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北方的安提阿哥王他开始慢慢的扩张他自己的领土了，他不仅对抗南方的埃及王，他也对抗西方的利西马科王，对西方的王他也跟他征战。那么在11章18节有一句话说，但有一大帅，但有一大帅，这指谁呢？就是指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指到罗马。那个时候他正开始要在西方崛起，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帝国，正开始，这个但有一大帅就是指罗马，正在开始他的军力开始崛起了，慢慢的向东方来扩张他的势力。因为罗马国就是他将来要向幕后，后来罗马帝国就向叙利亚人课税，早在税务制度还没有有完美的制度之前，罗马人很精明，罗马人已经慢慢的成为世上最精明的课税专家，很会处理这个税收的问题。当罗马帝国这个时候崛起的时候，他就借着他所掳掠的百姓征税，就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那么这个时候北方的叙利亚王国正在目前慢慢的衰败的，在许多历史的记录里面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如果听众朋友想看的话都可以参考。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谈到，听众朋友都要明白，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认识极为邪恶的人，这个就是北国的叙利亚安提阿哥王，这是非常邪恶的人，历史上就可以找到这个人安提阿哥王，他就是圣经所说的小脚。但以理书在第8章的预言，这个小脚已经在他的身上应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的11章21节，11章20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这个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个邪恶的王叙利亚的安提阿哥王。那这个预言就是指刚才说指叙利亚的安提阿哥王。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他这个人符合应验了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那么安提阿哥王这个他也是预表的未来的敌基督，因此这个人也可以说是预表未来的沉沦之子。那么他是一个沉沦之子的最好的一个例证。所以我们看到在主前175年，这位安提阿哥王因为他非常的邪恶，可以说他胆大妄为，他居然亵渎了圣殿亵渎圣殿，也亵渎了耶和华真神。这个王他一登基的时候他很诡诈，他是用和平作为口号，作为借口。那么我们也知道未来的敌基督，听众朋友要注意，未来的敌基督还没有出现的，他也将来会掌握大权，他也是会以和平作为口号。所以在圣经里面有3年半的和平统治之后，讲到这个敌基督有3年半的和平统治之后，就会进入圣经所预言的大灾难时期。那么世人他们以为说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千禧年这个时代的，其实他们不是进入千禧年，到时候他知道 是进入一个大灾难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安提阿克王，这个王很特别，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克，那他是一个伪君子，也是很会拍马屁，迎逢谄媚人。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常常拍你的马屁，要逢迎你，对你说好话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不要上当的，你要很留意这种人。即使某些人他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好像他的侍奉的分量也很重，他们也参加很多的聚会，其实有些这样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们还是要警惕，这些人把教会伤害的更深的人常常是这些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有智慧，基督徒要有智慧，我们首先要分辨那些所谓在教会里面出现那些会撒谎的、欺骗的、自私自利的人啊，或者那些利用教会的人，听众朋友，我们要谨慎，要小心。那么当然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希望他也能够悔改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所做的。教会当中当然我们需要一些诚实的、正直的、忠心的人来侍奉，可惜也许今天有些教会啊，这种人太少了，但是感谢神，今天神也兴起许多忠心侍奉神人，很正直诚实的人啊，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你就是成为那些忠心服侍神的人啊，为教会尽忠成了好的榜样。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惧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掠物、掳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注意这个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讲的是谁呢？情况会怎么样呢？好，所以我们都要注意啊。这里提到同盟的军，同盟的军在二十二节说，同盟的军可能就是指大祭司阿尼亚三世。这个时候因为北国叙利亚安提阿哥王他的诡计，他就废掉了当时的在圣殿里面担任大祭司的，他就废掉他。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安提阿哥王掌大权的时候，他的野心勃勃掌大权的时候啊。我们继续看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撒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注意，这又是一段预言，不好解释。那么这些经文，听众朋友一个重点啊，注意这段经文描述的重点就是说到北方的安提阿哥王他的战役、他的战争，以及他终于战胜了南方的埃及王。那么这个时候安提阿哥王啊，叙利亚安提阿哥王，他成为大有声望、极为富有的人，他是独霸一方的。但是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同席撒谎，也就是指他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啊，他是个撒谎的人，也显示当时的啊，他们这北方的国、南方的国常常订了一些和平会议，跟现在的和平谈判啊，这个会议很相似。那么意思那个时候就是国家啊，北方国家的代表、南方国家的代表彼此见面，立了很多的所谓条和平条约，但是这些条约毫无意义，本来就是最后变成堆废纸，因为大家都不会守约，只是表面的和平啊，订了一些约啊。我们继续看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击提战舰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 他必回来联络被去圣约的人。注意这段经文又是不好解释啊！这里我们可以说，就是讲了北方叙利亚安提阿哥王，他对埃及就连续发动了不但第一次战争，第二次的战争。因为这个时候罗马的军舰啊，罗马兴起了新兴的啊，罗马国的海军就是基提战舰的缘故。那么因为北方的叙利亚王安提阿哥啊，他就违背了跟以色列国他所定的约定，他跟以色列国也定了这个约定。这里特别注意啊，在这段期间，那么当时就有一些犹太人，就自己的国家的犹太人也背叛了自己的同胞，就是在这里所提到这些经文提到的，他必回来联络背去圣约的人啊，就是在犹大国这个时候啊，以色列国当中，他们有些人就也背叛了圣约。我们继续看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他必兴兵，治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迹，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那这是谁呢？啊，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讲到北国的叙利亚的安提阿哥王，在主前170年，就进攻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进攻上了以后，他就杀了超过10万名的以上的犹太人，所以这个叙利亚的北国的安提阿哥王是非常残忍，在主前170年就这个进兵啊耶路撒冷，那么杀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那么就这个又是安提阿哥王，他就废除了圣殿当中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献祭的这些制度，他胆大妄为，他就不但废除了圣殿当中的以色列人的献祭的制度，他自己在祭坛上竟然啊献上，把血放在那边，又把猪的排泄物放在他所设立的祭坛当中。那么他又在神的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当中设立了一个偶像，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啊！这个人胆大妄为，他把一个神像丘比德的神像，那供那些人来敬拜。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就是那所指的那行毁坏可证的人。可是他也还不算是主耶稣所预言的将来那位可证的人，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出现啊。那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那个人，真正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啊。所以这时候北国的安提阿哥王只是预表哈，另外那个那行毁坏可证的是预表。所以主耶稣所预言的那个人，当然到现在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知道将来要出现的是谁呢？未来出现的就是那个敌基督，他就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那个敌基督，有一天要出现。那么现在我们读现在的历史，安提阿哥王啊，他在圣殿里面就设立了一个偶像。那么我们知道，将来的敌基督也会在神的圣所当中、圣殿当中设立什么偶像呢？把他自己当成偶像，他把他自己的像设立在圣殿里面啊。所以将来的敌基督是远比这个安提阿哥王、这个叙利亚安提阿哥可怕的多。未来的敌基督，他会把自己做成王，他把自己的像放在这个圣殿里面。听懂没有？我们要特别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听懂？我们听懂？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刚刚读这个圣经，在以色列国，这个他们的国家，我们已经知道，在以色列本国当中，有少数的人啊，已经扮演了犹大的角色啊，他们也出卖自己的国家，但也有很多忠心的人仍然敬拜耶和华真神，他们依然是信仰非常的坚强。所以在这个时啊，在主前就是新旧约这段期间，那么我们看出现在主前166年，就是神就在这个时一个很败坏的一个时代，那么神就兴起了马加伯家族。所以在主前165年 有一位祭司啊，有一位祭司马提亚，他的外号叫做铁锤马提亚，他就犹太人，他就发动了一场革命，就是他起来反抗那些亵渎神，在圣殿里面亵渎神的恶事。那么这个家族啊是很出名，在历史里面叫做马加伯家族。这个祭司马加伯啊，他称为外号是铁锤。虽然他们这件事情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我认为在在这段时间，神就兴起了人来保卫啊，来见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那么我们继续看第十一章33到34节，但以理书十一章33到34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在新旧约，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在新旧约这段期间当中，也是一个苦难的日子。我们已经知道，感谢神，虽然是苦难的日子，这段期间啊，新旧约的从旧约进到新约的这段短的期间，出现了许多忠心的啊，勇敢的为信仰见证的人，就像之前的啊，基甸，我们读过基甸很忠心，大卫、以利亚、耶利米跟一样啊，跟大卫一样，就是在这种艰难、受压迫、苦难的日子当中，仍然坚持的对耶和华真神的信仰，很忠心的，就像大卫王一样，在一种乱世的时候啊，神就兴起一些啊，像基甸、像大卫、像以利亚、耶利米等等这些忠心的人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啊，我把这个经文啊，很重要，我们再念一遍。但以理书11章35节，智慧人当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注意这些经文很重要。直到末了是指什么时候呢？当然，先是指到北国的安提阿哥王，到他的这个国家都倒下来了。北国安提阿哥王，那么直到末了是指的，就直到敌基督出现，未来的敌基督出现的时期。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啊，现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从这个历史过程是慢慢会进到未来圣经所预言的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先知但以理在预言说预言的时候，预言一方面是指到什么当时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预言到历史最近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也是要讲到预言到在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先知但以理他在讲解预言的时候，那么有一部分但以理所讲的预言已经在他那个时代不久，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已经成为了历史了。那么我们会看这个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还有一部分仍然等待，还没有发生，还要再应验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啊，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定准的。那么圣经所预言大部分已经应验了，将来有一部分还没有预言，在将来的时间要应验。所以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精心祷告，要很忍耐的等候主的再来。尤其我们在受到信仰上受到逼迫的时候吧，不但不灰心，而且要刚强壮胆啊，我们向别人传讲蒙恩得救的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特别在苦难的时代，遇到逼迫的时代，我们应该高举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人类的盼望，信耶稣有永生啊！这是我们给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啊一个好的消息。在乱世当中啊，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啊，也是我们神仍然给我们有蒙恩得救的机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钉十字架 为我们流血，使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好消息，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也给我们今天世代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的分享在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